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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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几天里，真儿和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学习人是如何改变的这个话题。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是如何改变的这第四个步骤的时候呢，真儿不得不再次的重申，其实我很不愿意用这个一步一步来进行改变来形容，因为它是一个螺旋的，不断循环的，不断突破的一个上升的成长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并不是表示你第一步做完之后你再也不会需要重新来学习了，因为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哎呀，我突然发觉了有一些我自己的问题是我以前根本就没有发觉的，像隐而未现的罪啊，一些固有的思维模式啊，一些错误的观念啊等等，是我在后来越来越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才意识到的。所以当我意识到的时候，我可以同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哎，这就是我，算了吧，都这把年纪了，改起来也麻烦，而且哎呀，谁还没个脾气呢，是吧？我就是这样，你喜不喜欢，高不高兴，跟我没啥关系。哎，这样的一种讲法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面最常见了。我们常常会听到要求别人去改变，因为自己已经改不了了。或者呢，当我们对一个人失望的时候，我们就说，哎，那个人绝对别想他改变了，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就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家里在教会看到一群不愿意改变的巨婴，无论信主多久了，还是按照自己的老脾气、老方法、老态度来面对新的基督身体的生活，甚至也没有办法在外人面前做出见证来。所以今天我们再重申一下，这几个步骤呢是相辅相成，不断重复的。第一步，当你愿意迈出那改变的那一步，你回答说，我要改变，我要得医治，我不能够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而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每天每天，可能你忽然又发现自己还有这个地方不完全，还有那个地方不够像基督的，你都需要在神面前，哪怕你今天已经80岁90岁了，只要还没有回到主的面前，那我们都在改变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毕竟在这个世上短暂的生活是为了将来永恒里面去预备的，如果我们现在都操练不好啊，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真的是羞愧难当啊。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神要我变成什么样子，我清楚吗？我知道吗？我知道我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一个蓝图吗？我愿意继续去追求成长，成为神心目当中那个合他心意的人吗？这也是我们需要一直去学习，去探索的。第三个呢，当然也就是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去追求神。你只有不断地认识这位真正可以带给你改变的上帝，你才能够透过效法他，认识他，爱他，回应他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然后有力量，有动力去持续不断地做出改变来。这就是前面的三步。那第四步呢，其实不能说是一个步骤，更是一个环境，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家和教会。我们只有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才能够操练和检验我们的改变是否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亲爱姐妹，千万不要舍近求远，总觉得，哎，我现在啊，要参与宣教，我要去做宣教士，那这样呢，就可以远离我家里这个火坑。我听过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说，哦，我当初结婚的 理由就是我要逃离原生家庭的火坑。可没想到啊，从一个火坑里面又跳进了自己婚姻的另外一个火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以逃避的方式，不去面对我们真正的第一使命基地，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你就会发现这个成长是停滞的，这个成长是没有经过检测的，你的改变经不起推敲，你会在你的理性和情感的层面给自己画了一个大饼，觉得哦，我现在已经信主了，我好喜乐，我好平安，我好有盼望。可是没想到啊，一回到家里，一在教会肢体的生活当中就被检测出来了。那你说啊，别人不惹我，我当然好好的呀，为什么他们要来惹我呢？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在这里啊，真儿又要讲自己的一个失败的例子，而这个失败的例子呢，是最近我的女儿提醒我的。就是在十几年前，我们全家人呢，岁首年终的时候，都会愿意有一个励志的分享。于是我们就会为自己未来一年追求的某一个目标来定出一段经文，然后呢，真儿就带着孩子们做了一个精美的贴画。比如说我的先生，他当时追求的是宽恕，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心里面不太容易原谅人。而我呢，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在家教育我的孩子，我第一次也是从来没有那么深刻的看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忍耐的人，所以当初呢，我就漂漂亮亮的写了一个大大的忍耐，说这是我第二年要追求的生命的品格。那我的老大呢，写了勤奋，我的老二呢，写了顺服，老三呢，刚刚出生，所以呢，我们就替他写了一个健康。总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写了一个追求的目标，然后真儿就带着孩子们用非常精美的贴纸，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手工的方法呢，把它做成了非常漂亮的一个贴画，就高高的贴在我们家的客厅的墙壁上面，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一家全年的目标和追求是什么。结果在最近我跟女儿的一次分享当中，女儿呢，因为提醒妈妈说，妈妈，你千万别觉得当初你那一年的追求，你现在就已经做到了，你仍然在继续的追求学习忍耐。我当时就愣了，我说，当然了，我知道啊，我要继续的寻求忍耐啊，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吧。可当这句话出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啊，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个在儿女面前不好的见证。我觉得当我立志了，就表示我做出来了，这样的一种肤浅的认知导致了我们第二年就会选择另外一个品格去追求。我们觉得啊，去年我已经追求了很久忍耐了，那我觉得我也做得不错，所以下一年呢，我要换另外一个目标。却没想到啊，十几年之后，当我的女儿提醒我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面红耳赤。是啊，那做得漂漂亮亮的贴画贴在墙上，并不表示说我就拥有了这漂漂亮亮的品格。很久忍耐这一生的功课，我其实只是起步者而已。为什么我觉得哦，现在我已经离那个标准迈进了一大步了，嗯，我已经可以开始寻求另外的追求的方向了。不，我只是发现了更多我需要追求，更多我需要改变的方向。而正因为孩子的提醒呢，让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改变必须要在群体当中才能够进行。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群体生活的监督、引导、监测和检验的话，那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改变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任何时候在关系里面一经检测，就马上露出他真实的丑陋的面目来了。 就好像我在这几期的节目一开始分享，那一天我在路上听到女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分享她心里面的痛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她打住。可是后来我求主来帮助我，我才真正的听到她的那一份分享里面的内涵是什么，也才能够真正的带出我的态度的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可以达到一个突破和更晋升的地步。而同样的，今天如果没有家的环境，没有教会肢体生活的环境，我们的改变就非常的肤浅。我们可以励志好几十条，然后觉得自己做得不错，每一天早上高高兴兴亲近神完之后，我们觉得我们是又温柔又谦卑又体贴又忍耐的人。可是当你的儿女惹你的生气，当你的上司对你不公，当教会里弟兄姐妹让你看到不长进，或者牧者让你看到了他们生命当中一些陋习的时候，这一刻你里面发出的是什么呢？是厌气，是憎恨，是冷漠，还是愤怒呢？无论这些情绪是什么，它反映出来的是我们里面亟待医治、亟待重整、亟待破碎的一些带着我们老我的东西。因为主耶稣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而圣经里面不断让我们学习操练的就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是主耶稣让我们跟随他时候可以效法的终极的榜样。而当这些品质离我们很遥远的时候，它只能够反映出我们里面有太多需要改变的东西了。有弟兄姐妹反映说，我啊，最难忍的就是我这一张嘴，我的嘴巴一张啊，总是会伤人。可是每一次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来不及控制我的嘴皮子，我的话就出来了。那我该怎么去调整去改变呢？亲爱弟兄亲爱姐妹，我们曾经说过驯马的过程，你会发现你非得用缰绳和绝环先把它勒住，反复的操练，让它形成一个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导致它可以驯服在你的引领之下。你让它往东，它就不敢往西。这就是我们训练我们自己的口舌，我们的思想的同样的一种方式。你必须先勒住他们，先让他们不会任意妄为，随性而出，随感而发，而是要让他们体贴圣灵的带领。而这怎么做呢？就是在平常的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当听到某些话语，看到某些事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你就要去质疑说，我这样想对吗？我这样反应，神喜悦吗？我这么说会不会伤人呢？我这样的一种回应真的造就人吗？你必须先停止，然后呢，你再求主给你一个新的处理的方法。如果你实在受不了当场的这一种张力的话，你就离开，你选择先离开，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允许圣灵在你里面有工作。只有这样，你才会发现，哎，你就像训练一匹野马一样的操练自己的思想、言行和态度。真儿就是在这几十年不断的操练当中，发现了这个真理哈。如果你去做一个科学的调查，你就会发现，如果这匹马已经完全驯服之后，即便这个主人是拿一个无形的缰绳假装给它套上，它也会跟着主人走，跟着主人停。主人只要表现出一个拉着缰绳的一个虚拟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匹马照样会按照它的习惯跟随主人。这个也是我们追求生命成长和改变的一个方法。你必须形成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对话的模式、思考的模式和人际关系的模式。当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之后，哎，你会发现你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因着你会建立一个新的模式， 哪怕这个人呢特别喜欢说谗言，特别的喜欢批评人，特别的自我中心，但是他因为跟你在一起，你不是这样的人，你会带领着他建立一个新型人际关系，这样的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新的属灵的氛围，这是改变的起点。而每一个改变的起点都必须要在一个群体的关系当中得到不断的验证，不断的操练。
There was a snail called Herbert who was so very slow. He caused a lot of traffic jams wherever he would go. The ants were always getting mad and the beetles they would fume. But Herb would always poke along and sing this little tune.
Have patience, have patience. Don't be in such a hurry. When you get impatient, you only start to worry. Remember, remember that God is patient too. And think of all the times when others have to wait for you.
When Herbert was much younger, he often got in trouble. Forgetting that he was a snail, he did things on the double. He'd crash through every spider web, and with crickets he'd collide. Till one day Herbert's father took his feeling son aside.
Have patience, have patience. Don't be in such a hurry. When you get impatient, you only start to worry. Remember, remember that God is patient too. And think of all the times when others have to wait for you.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ere's a moral to this tale. Some of you may find yourself behind a creeping snail. So if you get impatient and you're easily disturbed, think about this little song and take a tip from her. Have patience, don't be in such a hurry. When you get impatient, you only start to worry. Remember, remember that God is patient too. And think of all the times when others have to wait.